权柄与顺服。第五篇，子的顺服。读经：腓立比书二章五至十一节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，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希伯来书五章七至九节。基督在肉体的时候，既大声哀哭，流泪祷告，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，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。他虽然为儿子，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。他既得以完全，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。主创造顺服。神的话告诉我们，主耶稣和父原为一，太初有道，像太初有神一样。道就是神，道创造天和地。神在太初有荣耀，乃是人不能亲近的荣耀，这也就是子的荣耀。父和子是同等的、同能的、同有的、同时的，但在身位里有父和子的分别。这不是基本性质的分别，乃是神格中的一种安排。所以圣经说，主不以自己和神同等为强夺的。强夺就是勉强的意思。主与神同等不是勉强的，不是插进去的，不是僭越的，因主本有神的形象。腓立比二章五至七节是一段，八至十一节又是一段。前段的反倒虚己，即反倒虚空了自己；下段的自己卑微，即卑微了自己。在此，主有两次降卑，即在神格里虚空了自己，和在人格里卑微了自己。主到地上来，是把他神格中的荣耀、能力、等级、形象都倒空了，以致当时那些没有启示的人都不认识他，不承认他是神，以为他不过是人，是世上一个平常的人。主在神位之中自己拣选作子，伏在父的权柄底下，所以主说，我父是比我更大。子的地位是主自己拣选的，在神格中满了和谐同等的神乐意安排父做头，子顺服，神变作权柄的代表，基督变作顺服的代表。我们是人，要顺服很简单，只要谦卑就能顺服。但主要顺服不简单，主的顺服比他的创造天地还难，因为他必须倒空了一切神格的荣耀、能力等等，必先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才配得顺服的至格。所以顺服是神的儿子创造的。 原来子和父是一样的荣耀，但主来到地上，一面把权柄丢掉，一面把顺服拿起来，存心要做奴仆，接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，做了一个人。不止到此，主又卑微了自己，存心顺服。神格中的顺服是全世界定奇妙的事。因他顺服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，是痛苦的死，是羞辱的死。结果神将他升为至高。卑微的必升为高，这是神的原则。充满基督的也必定充满顺服。本来在神格中没有顺服的必须，但由于主创造了顺服，父就在神格里做了基督的头。权柄和顺服是神设立的，是从太初就有的，所以认识主的人就很自然的顺服。不认识神和基督的人，既不认识何为权柄与顺服。基督就是顺服的原则，接受顺服的就是接受基督的原则。所以充满基督的人也必定是充满了顺服。今天人常问，为什么要我顺服？或者问，我是弟兄，你也是弟兄，我为什么要顺服你？其实，人没有资格这样说，只有主有资格说。但主从来没有这样说过，连这一个思想都没有。基督就是代表顺服，并且代表完全的顺服，就如神的权柄是完全的一样。今天有人以为认识权柄，却没有顺服，只有求神怜悯。主从神格出来与回去的路。关于神格方面，主是与神同等，但他所以做主，是神赏赐给他的。主耶稣基督为主是神格倒空之后的事，所以主耶稣的神格乃是凭着他的所事而有的。他为神是他本来的地位，但他得着为主的地位是凭着他所做的。是当他放弃神格，完全维持了顺服的原则，被升到高天，神才赏赐他为主。凭他的自己说，他是神；凭他得的赏赐说，他是主。主位原来在神位中是没有的。腓立比二章这一段是最难解、最起辩论的地方，但也是最神圣的地方。我们今天要脱下鞋，站在圣地来看这一段圣经。好像当初在神位中有一个会议，神有一个计划要创造宇宙。在这个计划中，神位间彼此赞同，彼此领会，就有了做权柄代表的父。但如果有权柄而没有顺服，权柄就不能建立，因为权柄不是独立的。所以神在宇宙中必须找到顺服。神在宇宙中造出两种的活物，第一种活物是天使，也就是灵；第二种活物是人，也就是魂。神的先见 预知天使的背叛和人的失败。神的权柄不能建立在天使和亚当的后裔身上。所以，神格中有一个和谐的定规，要在神格中先有权柄的建立。从那时起，就有父和子神的分别。然后，到有一天，子神又倒空自己，甘心乐意出来成为受造的人，来做顺服权柄的代表。背叛的乃是受造之物，所以现在必须受造之物来顺服，才能建立神的权柄。犯罪背叛的是人，现在仍要借着人的顺服来建立神的权柄。这就是为什么主要来到地上做人，和一切受造的人完全一样的缘故。主的降生是神的出来，他不是在神那一边做权柄，却来到人这一边受人的限制，且做了奴仆。主这样做是冒了一个大险，因为主一从神格里出来，便有回不去的可能。他在子的地位上，若不顺服，虽可用权柄把神格取回来，但顺服的原则就永远断绝了。主出来有两条路可走回去，一条是出来做人，事事处处绝对无保留的完全顺服，凡事建立神的权柄，无丝毫的背叛，一步一步顺服神带他回去，让神立他为主。第二条路，如果他以做人做奴仆有难处，因肉身的软弱和限制实在不能顺服，他也可以用他神格的权柄、荣耀、能力冲回去。但主将这第二条不该走的路丢掉了，他却存心顺服，走这一条顺服以至于死的路。他既倒空自己，就不再充满自己，这种出尔反尔是他所不做的。他既将神的荣耀权柄倒空，从那边出来，来做奴仆，若不能走顺服的路，他就不能回去了。必须他在人的地位上顺服至死才能回去。他现在能回去，乃是因他完全而单纯的顺服。一个苦难一个苦难加上去，他都绝对的顺服，丝毫没有反抗和背叛。因此神把他高举，使他进入神格为主。不是他把以前倒空的又充满了，乃是父神把这一个人带到神格里去，就是子神变作耶稣又回到神格里去。为着这个缘故，才知道耶稣这名的宝贝，全宇宙没有一个像他的。当主在十字架上说成了，不只是救恩成了，更是他所说出来的一切都成了。所以他得着了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天上地上都引耶稣的名，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为主。从此他不只是神，他又是主。他为主是说出他与神的关系，是他在神前得的赏赐。他为基督是说出他与教会的关系。简言之，主耶稣离开神，不预备以神格回去， 那预备以人格的地位而得高升。神是这样维持他顺服的原则。我们若有一点悖逆的痕迹，都是不可的，应当完全顺服权柄，这是大事。主耶稣回到天上，乃是借着做人，成为人的样式而顺服，被神升上去的。我们非面对面看见这件事不可。全圣经难得有如此奥秘。主向神格告别，不再凭神格回去，因他已穿上肉身，他里面没有一点不顺服，才在人格里面被神高升。出去是放下荣耀，回来是又得着荣耀，神成功了一切。所以我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全体都应走主的路，以他顺服的原则为原则，达到顺服，并彼此顺服。认识这原则的，就看见没有一个罪比背叛更难看，没有一件事比顺服更紧要。你看见了顺服的原则，才能侍奉神，也唯有顺服向主，才能维持神的原则。一有背叛，就是在撒旦的原则里。因受苦难，学了顺从。希伯来五章八节告诉我们，主顺服是从苦难中得到的，苦难给了他顺服，遇到苦难还能顺服才是真顺服。人的用处不在有无苦难，乃在因苦难学得了顺服。顺服神的人才有用处，心不软下来，苦难总不离开你。多有苦难是我们的路，贪安逸、爱享受的人没有用处。总要学习在苦难中能顺服。因主到地上来，不是带了顺服来，乃是因苦难而学了顺服。救恩不光是为叫人喜欢，也是为叫人顺服。人若光为喜乐，其所得的必不丰盛，唯有顺服的人才能经历救恩的丰盛，否则就把救恩的性质改变了。我们当顺服像主一样，主耶稣凭着顺从便成了我们得救的根源。神拯救我们，盼望我们顺服他的旨意。若碰着神的权柄，顺服便很简单，明白神的旨意也很简单。因主一直顺服，也把顺服的生命赐给了我们。